各位好，今天10月21号，我是午夜散宅，吃了吗年代，跟各位聊两件小事儿啊。一个是这样的，10月20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新华社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啊，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免多名驻外大使职位。其中呢，最关注的就是呢，包括这个中国驻世贸组织的代表李成钢。李成钢这段时间是大出风头，他主要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呀，点名骂了他一通。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他跟大家在前面的节目也分析过了，为什么会骂他？那这个东西就是点名，就是点名杀嘛，对吧？点名杀呢，实际上而言呢，就是给对方呢造成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呢，再把这个责任归结到这个人的头上。转手呢，为其他跟其他人的谈判或者跟政府的高层的交流呢，创造一个空间。因为如果你把这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了这个比较低层级的人头上之后，那然后你再去跟他高层级的人谈，就有一个缓冲，他就可以那个让大家有一个面子嘛。说白了就是面子。比如说在月底的时候，这个川普跟咱们圣上啊就要会面了，两个最高大脑袋再凑在一块儿，那。这就好说了，完全可以。这个咱圣上就是可以不承认嘛，说这个啊，这个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呢，我不是这么想的，下边人做差了，诸如此类这种话吧。然后呢，把这个谈判重新再开启，可能呢就有一个新的谈判基础。大概点名杀的作用在整体谈判上呢是有这么一个作用。那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把他的这个有一些职衔给拿下去之后呢，这可能大家就说了，说这是不是做出一个样子给这个对方看，对吧？说我这个已经处理过他了，然后我们可以再重新谈判呢？这个东西吧是这样的，就是按中国官场的规矩啊，这个不算给他降职，为什么呢？就是好多新闻里他一说来就是给他免职，以为给他一撸到底了。他是这样的，他的职位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哪儿呢？一部分是在这个世贸组织这一块儿，哎，还有那个兼任呢常驻联合国的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职务。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吧，他的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对吧？兼任这个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职务。这些东西呢，算是他的这个职，他算是他的一些职务。但是呢，他真正的根底的职务在哪儿呢？他的级别在哪儿呢？他是呢副部长，他是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而且他真正的最核心的职务是什么呢？是这个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只有在这个职务上，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子，别闹别闹啊！这是他真正啊，让这猫一闹，我这都有点晕。这是他真正的这种级别，他在这个位置上呢。所以呢，而且他主要还是什么呢？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个呢，主要的谈判还是要归他走。那就是说，他在4月份接了这个王绍文的这个爵位，就是这个职位之后呢，并没有任何的变动。意思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即使是因为贝森特这个就是点名杀了他一下，但是他整体的这个职级没有动，一点都没有动，他只是把那个一部分的他自己担任的职务给让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在中共官场上算是某种程度的，算是惩罚也算，但是呢，你说他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职务分解也可以。因为如果他要是专心致，你可以从两方面说。一个呢，比如说有人觉得说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把他给动了，然后是为了向魏森特或者美国请罪，哎，对吧？这个你也说得通。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把他其他的职务先分担出去之后，那他能够全心全意的、整体的投入到这个对美的谈判当中，这个呢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中共的这个东西你不太好讲，就是它一定会是哪一方面的东西。那好多人觉得说它是前一种， 那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后一种的成分居多，但是也有一些前一些的因素，就是说，你看，我是为这个咱们互相两川普跟咱圣上这两个人的会面做一个基本的一个交代，对吧？哎，我有这么一个交代了，但是呢，人呢我没动，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一种应该讲究的某种程度的善意吧，对吧？因为它毕竟是咱圣上养的狗嘛。这它虽然号称是战狼，但是实际上而言就是一条狗嘛，对吧？然后因为叫的声太大，然后被这咱圣被主人踹了一脚，这你也说得过去，这块占一部分因素，但是主要因素还是什么？还是要用它去谈判，因为王受文当时在前几轮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就是在那之前就没有遏制住美国一定要跟中国打这贸易战的这种事儿，而且呢，谈判的是方式欠强硬，那就把它给拎上去呢，就是为了让它强硬的。而整体的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个争端呢，它是不可能因为某一方面退让而结束的，这是肯定的事情。因为甭川普，不论是在川普的共和党，还是在野的现在目前暂时在野的这个民主党，他这两个党在一个层级上是一致的，是什么？遏制中国，他就一定要把中国的现在这种能力打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都看出来中国的野心是太大了，对吧？他是不甘心当世界老二的，他一定要当老大。并且要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那如果不打下去的话，就是这个没法玩了嘛。你这不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整体这个全球利益而言，它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那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中国这边的应对呢，就从我跟大家也聊过这个事情，我说从最开始川普第一次开启贸易战，中国手足无措开始，然后到了这个中间这个阶段，打得有来有回，到今天他已经开始在主动出击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三种状态。为什么会如此？就是整体的这个思维和研究美国人的这个，美国也有被卡脖子的时候。你比如这回稀土，为什么一下就这么，这川普的反应这么激烈，对吧？轻稀土那大概呢，可以在26年、27年左右就完全能够由这边提供了，但是重稀土到今天为止，你还不能够说有这个希望，它一定会到3到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由西方自己生产，自己这个提自己给自己提供，这就自己供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原来放弃了。你原来放弃了，你因为污染，因为其他一些原因，你整个放弃这个产业，交给了中国。从9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布局。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对日本使用。日本牛逼在哪儿？日本牛逼从90%的依赖，花了15年的时间，到了40%到50%之间，就是它已经有一半是能够脱离中国的供应链了。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居安思危这种想法。从15年开始，从10年开始，这15年，对吧？重启一个矿，它整个从10年到17年，花了7年时间，它重启了其中的一个矿，美国的那个矿场，就这么简单，没办法的事情。所以，那它现在而言，中国用这东西主动出击，就已经造成了美国的有一些方面的恐慌。你别看川普特别牛逼，我看他一个最近新的一个采访，说我们到明年的时候，我们的稀土就是源源不绝，然后那个多的不知道放哪儿用，吹什么牛逼啊，对吧？川普这大嘴巴这毛病真的是没办法的事儿。一年之内，你甚至于都不可能生产出替代量的10%，因为你很多东西，他刚签了一个85亿，跟澳大利亚签了85亿的合同嘛，85亿美元的合同嘛。但是一年的时间呢，你就是重启矿山，然后咱都别说设备安装调试了，你就先重启矿山吧，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像他这种说法，类似于什么呢？24小时之内就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你看他别说24小时了，多少个24小时过去了，结束了吗？没有吧，对不对？当然知道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种有文学的修辞。不过呢，千万不要把这东西就是特别的这个不当回事儿。西方一定可以从战略的角度而言，如果中国继续这么干的话，他一定可以说把这个自己，而且他中国干不干的 西方也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给重启，然后呢自己掌握自己这个供应链。那但是咱们说白了啊，咱们说白了，这个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经过这是我看了好几个相关研究的，重稀土这一块，西方到30年的时候，比较乐观的估计是30年左右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勉强能够自给自足，这个是没有，这个一点办法没有。这工业这东西，它还不像说某一个东西，可能你技术积累足够了，啪叽，你有一突破 AI 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可能有一算法什么，突然一下突破了，这东西跟灵光一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踏踏实实，就是一敲一敲干出来的活，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看的话，那是不是对美贸易或者是中美贸易争端有没有一个缓和？你就要看它这个就是李成钢是到底是被整体换下去了，还是说就是只是把它其他的职务给去掉了，然后继续跟美国谈判。因为目前来讲，既足够强硬，又熟悉这个国际贸易规则，对吧？在 WTO 里有待的时间很长的中国的这样的官员，目前来说啊，够级别的就李成钢。还有哪个？您跟我说说。没有啊，商务部也不是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还不错，但是能不能上去没到时间，待的时间不够长。那李成钢待了很多年啊，而且他是法条，他最开始是什么？他是从法条司的司长起来的，所以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规则呀、法条啊、条约呀，他是特别熟悉的。那换一人，你可能就干不了，这个不是开玩笑，他可能就真干不了，所以就别着急这事儿。您过段时间等看谈，只要李成钢不换，整个的贸易就是贸易谈判的架构不会有改变，就大概就是如此。最多最多了就是踢了李成钢一脚，让你别叫那么大声，也就如此。那牙还是呲着的，这两边的牙都呲着呢，就这么点事儿，这是一事儿。另外一事儿呢，就是呢，各位今天可能看了一消息，说是呢有80多种这个外资企业的药啊，就是退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药，就是中国的集采，或者是说退出了中国整个市场，尤其很多是原研药还有特效药都退出了。这件事儿呢出来以后呢，我其实完全不惊讶。这为什么呢？是因为太多年了，这几年就是中国开始这个药品集采，然后呢使劲压价来讲。当时就有做药的这些朋友，做化工这些朋友就说了这件事儿，说很多的这些外企他们的原研药一定会退出中国市场的。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很简单嘛，你价格你是根本没有办法跟人拼的，他用的是仿制药，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他用逆向工程给你做出的仿制药，然后呢监管上又比较松，他只要做了一个生物一致性，他就直接就可以上市了，他就不用经过那么多道的那种关卡。然后呢他又前面又没有那么强的这个那么高的研发成本，对吧？一个药大概现在说特效药，我记得上回是谁说的来着，是1到2亿美金吧，然后还是我少说一零啊，这个无所谓了，这各位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资料，我就懒得查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没有前期的这么高的研发成本，然后呢，你再去跟他去竞争，那你不退等什么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就有人问说，中国的原研药到底跟这个不是中国的仿制药跟国外这种原研药，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大概而言吧，医生呢曾经总结过，大概就是医学药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呢曾总结过4点。这个呢我纯属是复述啊，这个您别说我懂不懂这个东西，我这个不是特别懂，但是呢家里有人做医生的，也有不少人在药厂的，这稍微知道一点。大概有4点不同。第一个呢是那个研发深度和创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原研药啊是由跨国药企啊投入巨资和多年的这种研发。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你包括药物分子设计啊、临床试验呢，就它创新性特别强，对吧？药疗效安全性呢，经过这个严格的这种验证。但是呢，中国的原研药是什么呢？中国原研药啊，是一个主要通过这逆向工程，主要通过逆向工程，中国的仿制药啊，主要通过这逆向工程复制这个原研药，对吧？一个呢，它就没有这么，它一个呢，研发周期比较短，投入呢也比较低，就创新也不足。就是而且呢它有一什么问题呢，就你逆向工程，你逆向半天是什么啊，你呢是没有办法 把某些这个特别复杂的药物的工艺你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给它完全复制出来。就是就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也不懂，我也不太懂。我大概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理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你做一道菜，就是我是个家庭厨子嘛，喜欢做菜。那这个我看一道菜 ，OK， 我看完了。那这一道菜我看到它了，我也吃到它了，我大致知道它里边主材和辅材是什么东西了。因为你吃见得多，你知道了 ，OK， 你让我复制这道菜，那我复制能复制到多长时间呢？那就复制到几成呢？有可能呢，做好了能复制到七成，哎，做不好可能复制到六成，超水平发挥能复制到八成，也就到这儿了。那两成是什么？是这样的啊，就是做一个菜的时候，先下什么，后下什么，这是有讲究的。你不是说你看你虽然有一定的经验，对吧？但是人家那个做法跟你的做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但它的顺序不太一样，它跟你的，你就用它所有的它的主料辅料，它那个油温你可能没掌握，它是热锅凉油啊，还是热锅热油啊，对吧？它这肉片是不是煎出这美拉德反应来才，或者它美拉德反应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或者它不用煎这个美拉德反应，它包浆，它是抓的上浆的呀，对不对 ？OK， 好，这你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它不教你。有些时候你就不知道，我是先放这个原料炒出来盛出来呢，还是我可以说我把它一锅烩了炒出来呢？这两个就可能是两个味道。这个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好多人说，哎呀，这个白斩鸡多简单呀！白斩鸡确实简单，你为什么很多地儿做不好啊？一个是鸡你不行，这就是说原材料了。第二个，你可能工艺上掌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鸡咔叽进煮完了，然后呢？煮多长时间，然后再拿出来吧唧泡冰水，然后再拎过去，再那么着，那才能够底下那个胶质才能形成那个，就是这种皮冻式，就是肉皮冻式的东西，对吧？这个才能好吃。然后但是它那个骨头里还有那个血丝呢，这个你说这我这人的毛病也是啊，这各位莫怪啊，莫怪这个，因为喜欢这个，有时候聊就聊多了啊。那这就是我理解的，它完全，它这个程序你不知道，所以你自己摸索很容易你就出不来。但是看着差不多，那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质量啊和这个质量控制和这一致性。质量控制和一致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它这个原研药的生产工艺，它是从自己研制的，它所有的生产工艺啊、原料纯度啊、质量控制啊，它标准是特别高的，批次间的一致性特别小。那中国的仿制药呢，在生产设备啊、工艺精密度啊和质量管理体系上啊，你就参差不齐，对吧？就是部分中小企业的这个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呢，你也执行不到位，对吧？那你的那个药效和这个稳定性的波动就非常强。好多人觉得说，这个我都弄出来，我一套成熟的体系，有些药是可以的，有些药就不行的。你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我们一说这青霉素，原来我们打青霉素都得皮试嘛，对不对？那后来发现，后来我才知道，到国外打，当然我在国外没打过啊，各位你们可以去自己去查阅一下，人家说青霉素不用皮试啊，从来没皮试，听说皮试这件事儿。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提纯度不够，你里边的杂质过多，你要不去做这个，你要不去做这个皮试的话，容易过敏，会出人命的。这个，所以它要皮试。但这个在国内，咱就以为是习以为常的东西，你就知道它两者之间的差距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临床验证。临床验证呢，就是原研药啊，经过了多期的临床验证啊，这个就是数据非常非常做的非常实。当然也有那种骗子，但是现在其实说起来比较少。那国产的这个药是什么呢？国产这个仿制药啊，就是生物等效性试验，对吧？就是证明跟原研药等效。但是这个试验规模就比较小了。哎呦儿子，咱能下去吗？哎，说哪儿了？对，就是而且中国这监管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它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啊，和这个所谓的数据真实性啊，这就不太好说了，对吧？这个各位心里有数，对不对？咱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实际上而言，就是说几乎所有的 仿制药都不如原研药。我不知道印度怎么样，但是呢，中国的仿制药的水平，应该还不如印度。就是好多人瞧不起印度如何如何，但是印度在这一方面真是挺牛逼的，就是它的仿制药真的是水平可能是比较高啊，因为好多人都去那边去买嘛，对吧？我不是药神，还有那电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好多人说这个那其他的呢，比如说还有一个辅料，对吧？辅料和制剂技术，这个原研药在辅料这个选择上也是非常牛逼的，它整个的这个整个工艺管控啊哈，比如说这个缓释啊、控释啊这种技术啊哈，它是更先进一些。对吧？我们也都知道，比如你吃一药，对它是在你胃里崩解的呀，还是在你的那个肠道里崩解的，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比如说那叫什么阿司匹林，可能它就是它在肠道崩解，它就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它不刺激胃黏膜嘛。然后你要是说你直接你控释做的不好，夸叽直接你胶囊嘛，控释做的不好，直接在你这个胃里就崩解了。你吃这玩意儿的时候，你有可能。对你胃黏膜造成叫胃烧心嘛，我们就所谓烧心嘛，这个东西 ，OK， 这都是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仿制药呢，在这方面，就是说包括你的辅料的质量啊，然后制剂的技术啊，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出问题。所以这就是它两者之间的非常大的几个差距。但是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仿制药会大行其道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仿制药便宜。因为而且是不光是便宜，还有整体流程跟也简单。因为你如果跟原研药的药厂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你去谈判或者怎么样，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中国的仿制药厂子多了，我就用替代的，而且是让你们自己内卷，你去卷吧，卷完了以后把你卷的最一点利润没有，那你就可能是那个以量换价嘛。就是说哪怕我只挣一分钱，对吧？你看有那个药片说是三分钱一片，那时候我都忘了那是什么药了，三分钱一片，说人家说我他妈用淀粉，用高端一点淀粉，我都可能压不出三分钱一片的药来，没毛病，没问题，对，但是他就能做出来，它里边那有效成分或者是怎么样，这咱就不好讲了，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东西卷到这个程度省钱。为这是有一个大背景的，省钱是为什么？省钱也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整个医保确实不太好使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这社保一交社保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我一哥们儿，就除了这个，他整个的叫什么？就是叫什么？他那个社保，他是。让你大家都交，对吧？包括这些灵活就业的这人员也都要交。11月1号，这个马上10月1号吧，还是就直接就开始了。那10月1号开始了，你就要多交一些社保。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因为整个的社保的盘子已经快撑不住了，包括养老，包括这医疗。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就这会儿您去国内，你去安排手术就很难安排上。对吧？这个是很难安排上的一个东西。你可能做各种检查还没什么问题，尤其是你自费检查可能更没问题。那你做手术就会很麻烦，因为整个医保的报销这个时间段应该已经快截止了。你就最后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做手术，给你安排手术，那真是你比较幸运，对吧？你比较幸运，大的手术很有可能，除非不做马上致命的，否则很难安排手术了。得到明年开年的时候，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财年，你才能够干这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这就是钱不够了，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东西呢，来把这个给填上。我用更便宜的药，对吧？更让大家呢，按照某种程度来讲，这也不是算完全的坏事。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的药效并不如原研药，但是它价格只要低。中国的人口比较多，它是一个普惠型的。对吧？它只在某些疾病上，你只要是有这个药，即使质量再怎么差，多少还是有点效果的。你比如说，降压药，或者是说你说这个血糖控血糖的药，这些东西，它再怎么样，它不是一个真的就里边全是淀粉，对不对？它总还是有一定的有效成分的。OK， 好，那给你用，但这个呢是要低一些，它成本就会降低嘛，这就是钱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这里边有巨量的这种利益在里边， 对，就是那中，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中成药啊，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也只有在中国有具占比这么高的这个产业，尤其是在集采这方面。因为中成药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是那个组方简单，对吧？它只要是拿出原来古方，然后进行一些更改，就可以组方，研发时间非常短。那个双黄连那玩意儿花了多长时间？几周的时间，还是多少天啊？就直接就给所谓的研发出来。您现在什么什么正儿八经要这么研发的，对不对？那就直接夸叽就过了，就现在变成了一个快成国民神药了，对不对？跟板蓝根冲剂差不多。板蓝根冲剂到底有没用，我也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这板蓝根冲剂它其中有效成分还是西药，啊，就是还是现代药物。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叫。在中国它就可以大行其道，无数这样的组方就出来，然后呢经过一个极简程序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它有一什么好处呢？因为减低了这个前期费用，就是你药为什么贵，它是因为它有几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它的这个前期研发，二一个呢是这个销售，三是一个呢这个是生产。生产这个环节说实话啊，占比不算特别高，有一些药它是非常工艺非常复杂，还有一个是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大部分的药只要进入这种流水线生产，它原本的成本就比较低。而中药制剂呢，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药效虽然无法完全验证，可是呢它可以直接给推上去。那你这个前期几个大的成本，它主要最大的成本花在哪儿？中药中成药最大的成本花在哈，它把广告上营销推广上，这是它最大的一块成本，其他都不算什么成本。那你这些玩意儿一弄上去 ，OK， 好，它可以直接的把它成本降到最低。那至于说有效没有效，是这样的，这算是一个你信，类似于巫术这种东西，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个不是开玩笑，真的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了它了，它就有效。很多时候是一个心理安慰，很多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也不是开玩笑。一个疾病有这个自愈性，二一个呢就是说它好多的这些病啊，你信了它确实你就觉得它会有效。为什么叫双盲对照嘛，才有可能说测出到底有效没有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夸击这个那可以压到最低，那呢就充实了，因为它适应症特别广。我们去看中药啊哈，如果它很多的东西它可以，你可以说它是某种程度的那种灵丹妙药，治好多的病，所以适应症又广，然后呢，那它的集采的时候成本又可以压到很低，即使压到很低，它的利润也远比中国的仿制药进去的要高得多。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也不是开玩笑，这是可以跟大家去说的，大概要比中国的仿制药的那个利润。就是你做做现代医药的这种仿制药，你的利润大概只有这种中成药的十分之一，就是它的利润能高到这个程度上，就所以你看不就这么简单吗？就是如此。那这些东西搁在这儿了，还有而且这个后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量的这样中成药的这个企业，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白手套。这个也是，就是你比如说像什么以岭药业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知道它其中有多少是这个领导人的，这甭管是他本人肯定没有，家属子女在里边占股吗？就是说白了，就是以岭药业这样的企业，好多这样的中药的大的做的中药做大的中药企业背后都有这个领导们的身影，要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有红就可以给他绿灯放行，也不可能这么容易进入到医保，然后就因为他量大呀，直接开了就直接那个就你就挣钱了。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企业特别多，那这个就深层的一个利益链在这儿，这几个东西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能容得下原研药吗？就容不下了吗？那至于说老百姓吃了会怎么样，吃不死，说白了就是他吃不死，就跟那个中集采的麻药似的，经常你说碰着那个医生就抱怨说手术台上病人醒了，嗨，病人醒了再推一针呗，他能怎么着啊，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吃不死，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完全信任，多少有点药性，对吧？那不就 那不就拥着呗？还能怎么着？还能把自己这个坑填平，背后还有就是这个医保的坑能多少填一点？要不然还能够背后有这么强大的一个整个的利益链条在后边，各种白手套在里边，不就这样了？就如此嘛。至于老百姓，嗨，老百姓嘛，你活着就让你活着，就那个叫什么？那傻逼在香港说的，让你活着就是共产党恩典了，还能如何呢？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